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聚集在他的面前哈。那么在这里有几件事情先跟弟兄姐妹报告的。第一件事情，感谢主，这个如新姐妹在两个礼拜前她已经决志信主了。那么这是神在她的身上的工作哈。那么也是我们与神同工的一个结果，所以等一下你有机会呢，跟他恭贺一下啊，欢迎他啊加入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团体。那么在一个多礼拜前呢，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啊野餐的活动呢，我们也看到有许许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啊，那都是我们弟兄姐妹啊很热心的去邀请人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也盼望啊大家能够继续的去关怀啊你们周遭的这些的朋友亲戚们啊，再一次把他们带到我们教会的各样活动当中啊，帮助他们能够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那么最后一件事情是有关于敬礼的事情。那么这次的敬礼我们预定是在下个礼拜截止报名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不是我要催促大家赶快报名哈。那么是因为实际上在这个敬礼之前我们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哈，就是说报名的人我们还要有面谈啊，我们需要就是说你对真理真的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哈。那么如果是小孩子的话，还要先去跟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商量过，看他适不适合受浸哈。那么另外我们还要就是准备一些东西，卡片什么，这些都是要事先让弟兄姐妹来签名，还有写一些话，所以这些都需要时间的准备。另外受洗的人还要做受洗的见证，这个也需要有点时间准备哈。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尽快的来跟我报名哈，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做这一切的预备啊。那么我的报告就在到这里。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那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一早就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你。主啊，真的但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接着要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得着主你的智慧能够被主你引导带领，以至于得着主你所要给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的赐福。我们把以下的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90页。使徒行传第十七章16-34节，两段式经文是190页，欢迎我们同声来念。使徒行传17:16，请。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讲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读完这段经文，我不禁想起当初我住在我老家的一些的景况。其实不只是在我的老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景况如果你到过台湾，到过东南亚许多的地方呢，我们也都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那里的很多的拜偶像的情况除了有固定的一些节日的一些大拜拜之外呢，另外有些人在农历的每个月的初一十五的时候，那么也都会拜拜，特别到了农历七月的时候，那么更是拜个不停。为什么在农历的七月会有很多人在拜拜呢？那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在农历的七月呢，是鬼门关大开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鬼会出来，所以他们那时候不是在拜神明是在拜鬼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好兄弟好兄弟呢，其实就是孤魂野鬼的美名而已那么为什么人要去拜这些孤魂野鬼呢？是因为他们怕这些孤魂野鬼会来找他们的麻烦所以他们只好去拜他们让他们不会来找自己的麻烦。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只不过是求一个心安的而已他们并不是真正好像在拜神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不但有这种会去拜卫士之神的这种景况，而且呢，我们也看见人会去拜卫士之鬼人不但会拜自己所不知道的神，人也会去拜自己所不知道的鬼但是这种敬拜鬼神的事情呢，不单只是在东方的社会里面会有，也不是到我们现代才会有这种的景象。即使这种敬拜鬼神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即使在早在古代的时候在西方的社会里面，那么这就有这种景象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当初到了雅典，他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因此呢，今天有许多人说有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基督教是西方人的文化，基督教是西方人的信仰，基督教是西方人的东西。那么这种的看法其实是不正确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用这个借口来排斥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而已。因为我们从古到今我们都可以看见，世界上的人不管是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在他们还没有认识真神之前，他们不是不信神，就是自己为自己制造出一些偶像来敬拜，甚至于去拜一些连自己都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这个神啊，也都去敬拜。由此可见，西方人在还没有认识真神之前，他们也跟东方人一样啊，会去敬拜一些啊其他的偶像。那么当保罗来到雅典这个希腊的城市的时候，他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他不但看到满城的啊这个敬拜偶像的情况，他甚至于看到他们竟然拜未知之神，他不认识的神他也拜。所以就可以看见这个在雅典他们敬拜偶像的风气是多么的盛行。那么为什么雅典人他们会拜这个未世之神呢？那么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在保罗时代之前的600多年的时候呢，那么在当地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瘟疫。那么这个瘟疫死了很多人，但是呢这个瘟疫一直没有办法止息下来啊，因此就有人认为呢是有一些神明发怒才会导致这个瘟疫的盛行。所以呢，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这个到底他们得罪了哪些的神明啊。因此呢啊，就有一位格里底的诗人啊，他就想出这样的一个办法啊。他的办法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在雅略山啊，雅略巴谷的这个山那里呢啊，放一些羊出去啊，有白羊有黑羊，把这些啊羊放出去，让他们自由的啊到处走动。那么这个羊呢走久了啊总是会累了哦，他们不让他休息，就让他一直走啊，走久了总是会休息躺下来。好，当这个羊躺下来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看这个附近呢有没有这个什么庙啊，如果有的话，他们就把这个羊宰了，然后献给这个庙的这个神啊。啊，如果这个啊羊它躺的地方附近没有啊这个神庙的话，那么他们就在那里筑一个坛啊，然后把这个羊宰了，然后就献给这个他们所不认识的神啊，就叫做未世之神啊。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做之后呢，就可以止息他们啊这个瘟疫的进行啊，所以他们就一直啊，有这样做的一个习惯。那么这样的一个敬拜就一直流传下来，哦，到保罗那时候，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敬拜。我不知道，当你如果你是保罗，你到雅典，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你会觉得，嗯，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啊，你反正冷眼旁观啊，啊，我还是去看啊雅典的这些艺术，我还是去听啊那些希腊罗马的这些啊哲学思想，他们谈论啊他们的哲学，我还是去参观一下那些的文化古迹啊，这个啊跟我没有关系。另外有些人啊可能会啊冷嘲热讽啊，看到这种景象会觉得，嘿，怎么有这么荒谬的事情啊，竟然连未世之神都有人去拜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反应呢不是这样的。在这里保罗在看见啊这个满城的偶像的敬拜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没有冷眼旁观，他也没有冷嘲热讽，他乃是心里着急。我们看得见他心里着急，为什么他心里着急呢？啊，有的人可能会说是因为这是保罗的工作嘛，他本来就是向人传福音的啊，所以他才会心里着急。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保罗并不是因为是他的工作他才心里着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他也不会这么着急的。因为事实上啊，他向就算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也不一定啊会相信。所以如果他要有好的业绩的话，那么他也不一定做得成哈。而且如果我们再回到前面《使徒行传》在这之前的经文去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保罗他为什么会来到雅典这个地方的 啊，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先到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去传道，在那里有一些的犹太人起来反对他，所以呢他就被迫离开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后来他到了庇里亚这个地方啊，这个在那里呢啊，这些犹太人又听说他在庇里亚那个地方在那里传道，所以这些犹太人又到庇里亚这个地方来逼迫他哦，所以呢他又离开了庇里亚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些人就把他带到这个雅典这个地方哦，所以雅典离庇里亚大概有200里的路程，所以呢可能因为比较远了哦，那些人就没有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保罗来到雅典那个地方哈、啊，并不是很顺利的，并不是他预先所想要去的一个地方。他在那里等待希拉跟提摩太来跟他会合。就在那时候，他看到满城的敬拜偶像的这种情况发生啊，这就使得他对雅典的这个传福音的啊这个心。啊，被提升起来，他有一种迫切感，他不能等到希拉跟提摩太来到之后才去做这件事情，就算他要单打独斗，他也要赶快的把福音传给这些人啊，这就是一个有福音的使命感的人所流露出来的。他不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不需要啊针对一些特定的对象，他才能够传福音。他乃是在看到有这个福音的需要的时候，他马上的就想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那么这种福音的热忱啊，就是我们今天所最需要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福音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热忱？我们有没有像保罗这样看见啊，别人在那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为他们心里着急呢？今天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心里着急呢？啊，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神，他们有自己的传统，他们有自己的精神的寄托，我们为什么要去干扰他们呢？他们这样做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改变他们的信仰呢？其实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信仰还没有清楚，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如果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所信的是谁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们不但不会说这样的话，而且我们还会心里着急哦。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就是因为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所以当他看到啊满城的拜偶像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心里着急啊。有一次有一个慕道友，他问我说，你们基督教啊没有容量，为什么不能容忍人去敬拜神，而且又去敬拜偶像啊？我就告诉他说，其实呢，拜偶像是人远离神的一个结果啊，拜偶像的人只会越来越远离神，不会让人越来越接近神的。所以不可能一个人去拜偶像，他还可以同时真正的来敬拜神啊，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个事情啊。就像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我们还不可能再去认另外一个人啊做我们的父亲啊。我们如果认另外一个人是我们的亲生的父亲，那么我们的亲生父亲就不是我们的亲啊，就是这种一个观念存在那里。在美国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商店呢，那么他会啊为了要吸引顾客，他会有一些特别的促销的活动。那么这些促销活动里面呢，也有一些是会奖励的啊，奖励别人的。所以有些幸运儿啊，他得到这个啊奖励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商店就会给他有几分钟的时间，他可以推着那个推车呢，然后到这个商店里面去搬一些他所想要的东西，他可以想要什么他就拿什么啊。所以当这计时开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些人呢，他就会推着手推车上上下下到处跑，找他所想要的东西，然后把它装到车上啊。那么啊，这是如果你在现场 啊，你看到这些人啊，他装的东西呢，都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啊，如果你在现场，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啊，你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啊？你会不会为他感到着急？如果你知道，哎，有哪个地方是放着宝石在那里，你会不会想说，哎，你为什么不去拿那个宝石呢？你为什么老是拿那些卫生纸？你为什么要拿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呢？其实呢，啊，这些拜偶像呢，它就像啊，是去拿一些没有价值、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呢，当保罗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才会心里着急，为什么你不去拿那个宝贝呢？哦，他才会这样为他们心里着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啊，在这里保罗他不只是看到的时候在那里为他们心里着急而已，在这里他乃是有真正的采取行动，哦，他去向他们传福音。哦，我们常常有人说心动不如行动，哦，但是如果没有心动呢，也不可能会有行动的。哦，在这里保罗他心动了之后，他就马上采取行动，他就去向犹太人、向外邦人，啊，向他所遇见的人来传福音。我们看见他传福音的对象啊，有犹太人，他们信啊，一神的，他也向他们传福音。啊，我们看见啊，有信民间宗教的这些市井小民，他到市场上去跟他们传福音。啊，他传福音的对象也有信哲学的这些学士啊，学士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两个主要的学派在这里，一个是以比古罗啊，有些人翻译为伊壁鸠鲁啊。那么这个学派呢，主要是提倡享乐主义的一个学派，他们相信神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神就算存在呢，神跟人啊也没有什么关系，神不会干涉人啊的事情的啊。所以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他们就非常注重生活里面的享乐啊。所以这个学派里面的人，他们对神有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许多人都是无神论的，所以他们非常注重物质的东西啊。既然无神嘛，所以物质当然就最重要的。另外信这一派的人，也有些人是不可知论者，他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的这个存在啊。那所以既然不确定的话，那么当然还是以自己为准，以自己为准。另外有些人啊，是自然啊神论的啊这些想法，他们觉得神啊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跟人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啊。他在创造之后他就离人远去了啊，根本就不理会人了。那么这是啊这个学派的人的看法。另外还有斯多亚学派，那么这个学派啊跟啊以比古罗这个学派正好有点不一样，相反他是提倡这个自我克制啊，他相信有神，神就是万物，万物就是神。那么其实这是泛神论的一个想法啊，泛神论的想法就是神就是万物，万物就是神哦，所以他们看见什么东西都把它当作神来看待哈。那么这一学派后来就演变成为禁欲的主义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学派的人，他们都不相信有复活的这件事情。所以当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保罗呢是在胡言乱语，怎么可能会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说他是胡言乱语，而且呢他们还认为他是在传说外邦鬼神的事情。那么从这些哲学的学派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哲学其实呢都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所以他们的起点、他们的立场啊，都是以人为本而不在于神。所以当他们从哲学去找，当然不可能找到真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在面对啊这些不同的人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跟他们传福音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是用雅典人他们所能够了解的方式来向他们传福音啊。虽然说在雅典的人当时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拜这个卫士之神。但是我相信在那里的人一定对卫士之神呢一定都非常熟悉的，所以当保罗被邀请去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们讲卫士之神。因为其实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啊，在我们的心里面都可能会有卫士之神的这个观念存在，只是有人把它表达出来，有人没有表达出来，或者有些人他不愿意承认而已。根据这个大英百科全书里面的一些的记载，那么全世界大多数的人都是信有神的人，只是每个人所信的神呢各不相同。那么其中呢啊，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呢其实是占少数。那么在无神论的这些人当中呢，认为自己是啊不可知论者，也就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存在的人呢，那么又是占大多数。所以真正无神论的思想的人是少而又少的啊。可见人在冥冥之中呢都相信，都感觉到应该有一位神的存在啊。然而我们也可以看见，不管一个人有没有信仰，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办法被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所满足的啊。这个地方呢只有神能够来填满它，能够让我们得到满足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会来找神的原因啊。我们每个人啊都有一个卫士之神在我们心里，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我们冥冥之中我们就觉得应该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啊，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来认识他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怎么样将这位卫士之神来介绍给他们知道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首先肯定他们对寻求神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这里说啊，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啊。他肯定啊，他们啊有一个寻求神的意思啊。如果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批评他们啊，你们这个拜偶像啊，这个啊，就是一开始就采取这种态度的话，那么我相信他还没有跟他们讲呢，他们就已经把他拒绝在门外了。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人天生的好像有一种宗教的本能。好，所以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承认他有一种宗教的本能。因为每一个偶像的产生呢都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啊，每一个偶像的产生就告诉我们人的心里面存在的有一个需要在哪里啊，有一个需要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他就创造出一个偶像啊来满足他的需要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每一个寺庙的被建立也同样是如此，都是因为人心里面他的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表现。这就是人好像想要来寻求神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不能否认一个人在宗教上的一个境界。哦，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拜偶像的人，他们其实他们的心也是蛮金钱的一个心哈。虽然他的金钱的定义跟我们金钱的定义很不一样，但是他的确好像想要去寻求，只是他不知道那位真神到底是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否认他寻求的这个心的话，那么我相信他马上就会关闭自己。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体会一下保罗他是怎么样去跟人传福音的。当他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来作为切入点呢？其实啊，他这个切入点是很好的啊。我们知道虽然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说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没有错，的确需要圣灵的工作，的确是神在人心里面的运行啊，神打开人的心，人才能够接受。但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啊，神，我们也要求神给予我们有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样说合适的话语，以至于让人不会一下子就拒绝我们所传的福音。因此在面对不同的对象的时候，那么我们讲的话哈、啊、是不太一样的哈、啊、不是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是我们要看他的需要，针对他特别的情况来跟他谈到，这样才会更加的有果效。那么这个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他对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犹太人的官尼哥提姆谈到的时候，他跟他谈什么呢、啊、他跟他谈重生的事情。为什么他要跟他谈重生的事情？为什么他不跟他谈有没有神、啊、他根本犹太人，他根本 早就他承认有一位神的存在。OK， 他为什么不跟他谈你有没有罪的问题，人的罪的问题？因为犹太人他本来他就认为他们是有罪的。OK， 所以这些地方他根本不需要去谈，他直接就谈到他的中心点，他的问题所在是因为他没有重生。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可以靠行为称义，就好像积功德，我可以积功德，我可以称义。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如果不从圣灵，你就没有办法重生。你如果没有被圣灵来改变你的生命，你没有 接受圣灵、啊、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重生、啊、所以对不同的人要讲不同的事情。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他就从他在打那个井的水开始谈起、啊、他从他的日常生活里面，他觉得最重要的他需要水、啊、才能够生活下去。他从那里开始谈，然后再跟他谈到有关于他罪的问题，然后最后一直谈，再谈到、啊、他自己，主耶稣他自己就是活水、啊、你要来接受我这个活水，你就永远啊，可以得到这个活水，你就永远不再渴、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当我们跟大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跟人传福音。同样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看见啊，这里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在雅典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谈到这个卫士之神、哦、用卫士之神来跟他们谈。哦、他们一听，哦，你也知道我们有卫士之神，所以一下子他们心打开了、哦、他们愿意继续来听，到底你要跟我们讲什么、哦、到底你要让我们知道这位卫士之神到底是谁、哦、当保罗这样的来肯定他们寻求神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他就把他们跟神连在一起啊。因为这个神如果跟他们没有关系，那么他们信这个神没有用。所以接下来他就把他们跟神的关系把它连起来。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当保罗把他们、啊、所信的这个卫士之神、啊、要告诉他们这位卫士之神是谁的时候，他并不是把这个卫士之神呢跟他所信的神当作是一样的、哦、他只是借这个啊来作为切入点而已、哦、最后他还是要带出来他所信的这个神到底是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他在这里他向他们指出这个他们所不认识的这个神到底是谁、哦、在这里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所不认识的神是那位创造主，是那位创造主啊、在这里他既然是创造主，那么就不需要人手来服侍他，他既然是创造主，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人手所雕刻出来的偶像。所以呢，他们所认识的这位卫士之神跟保罗所认识的这位神其实是显然不同的、啊、那么一位是创造人的创造主，一位是 一边另外这个是人手所雕刻出来的偶像。所以到底是创造人的这一位是神呢，还是人手所雕刻出来的偶像的这一位、啊、是神呢、啊、这个对他们而言很明显的事情，他就把他们这个摆在他们的眼前， 让他们自己来判断，到底是他们雕刻出来是神呢，还是那位创造人的这位是神呢？所以这是他第一点指出来。第一个他不但告诉他们所不认识的这些神呢 是那位创造主，而且呢他还告诉他们所不认识的这位神是供应者。他不但不需要人手来服侍他，而且他还供应人一切所需要的。那么这跟他们所拜的神又不一样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拜的神是要人用手去服侍他的这个偶像是要人手刻出来的 OK， 他所要穿的衣服要人帮他穿上去的他要吃的东西还要人摆到供桌上去给他吃的，他要出去巡行的时候他有没有脚可以走，他有脚但是不能走，还要人把他抬出去的 OK。 另外他住也要人盖给他住的好像如果人不来供奉这个偶像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他就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像这样是神吗？但是我们看见真神，一位真神是一无所缺的，他不但是自给自足，而且他是可以供应人一切所需要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位他才是真神那么保罗为了要取得他们的认同，在这里他就特别引用了他们的诗人所写的两句诗这是古希腊的诗来说明他们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所以他第一个说到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句话呢是来自于主前六世纪诗人埃皮梅尼德的诗句另外还有一句就是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个是主前三世纪的时候雅典诗人雅拉图的诗。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他们的心目中的确是不一样的，他是创造主，他是供应者，他不像是以比古罗学派的人所想象中的那样子离人很远跟人没有关系的他也没有像斯多亚学派的那种认为神就是万物，万物就是神，他也没有像一般民间信仰是那些人手所雕刻出来的那些的偶像。既然他们都相信他们诗人所写的这些话，他们相信他们诗人所写的这些话，为什么他们还去敬拜那些偶像呢？他们这样做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这就是他们没有想清楚的一个地方。因此呢在这里他们想要借着这个卫士之神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事实上这个卫士之神不但没有解决的他们的问题，不但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呢反而成为他们去拜另外一个偶像的机会而已所以除非这些雅典人他们能够摒弃他们这种敬拜偶像的这些的做法，并且他们愿意重新来认识那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不然的话他们是不可能从这位卫士之神那里得到任何帮助的。所以接下来他们应该怎么做呢？在这里保罗就告诉他们说，首先你们就要为自己过去蒙昧无知不认识神的这个罪要悔改要为自己不认识神的这个罪悔改，那么接下来要来相信耶稣这位为他们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神的儿子，这样一来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当你晃眼看过去，当你每天出门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你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是越来越多敬拜这个看得见的偶像的事情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这种看不见的敬拜偶像的事情，那些甚至于不明显的敬拜偶像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充满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心里着急？我们有没有像保罗这样心里为他们着急呢？我们有没有想要赶快的采取行动，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呢？盼望今天神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并且借着这段经文再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是否真的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谁。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谁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位神介绍给其他的人，介绍给那些还在寻求神还不认识神的人。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应该都有一位未知之神，只是很多人没有把它表达出来。我们要将他们所不认识的这位神能够来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都能够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并且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这位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来寻找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寻见你，以至于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我们不需要再去依靠这些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脚不能行的这些的偶像。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眼，让我们真的是打从心里的能够来认识你，能够看见你就是那位创造主，你就是那位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主，以至于当我们看见人在往灭亡的那条路上走的时候，人在往那个路上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迫不及待的想要把他们挽回，想要把你这个宝贵的福音来传给他们。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每个人，也帮助我们周遭的人让我们能够有合适的机会，我们用合适的言语来向他们传福音。主啊，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我要跟大家报告。